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4月16号，星期四。大盘连续反弹第十二天，标普指数今天又涨了18.33点，涨幅0.26%，盘中见历史高点7051，收盘7041.28点，再创历史新高。从以前的经验判断，标普指数在创出新高后，会连续不断的新高，继续上涨的概率很大。如果说连续上涨会有喘口气儿的需要，那有可能在市场出现不利消息的情况下调整一下。只要不是重大系统性利空消息，调整之后仍将继续上涨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86.69点，涨幅0.36%，指数回到了24000点以上，收盘24102.7点，是历史收盘新高。这意味着以科技股为重点的纳指有可能摆脱震荡区间，重新回到牛市格局当中，这个可能性将会在未来几天确认。只要撑住24000点，时间一长，这个整数关就会变成支撑位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亏了277，跌0.14%，重仓的特斯拉和谷歌略有下跌，因此今天没有收获。持仓当中，微软明显见底反弹，有可能底部明确了。高通也缓慢回升，缩小了浮亏的金额。今天美国公布了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，经季节性调整后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总计20.7万人，比前一周减少1.1万人，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1.5万人。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并低于预期，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，并没有被能源成本提高所影响。失业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，美联储没有降息的动力，但同时也说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说法，那只是一种市场的担忧，而不是既定的事实。上半年的议息会议还有两次，分别是4月29号和6月17号。失业率不会有太大变化，核心通胀没有显著回升的情况下，美联储极有可能都是按兵不动。上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，有 98% 的概率是要维持利率不变，有 1.4% 的概率要降息一次，有 0.5% 的概率会加息25个基点。伊朗战争处于停火并等待二次谈判的阶段，美伊停火协议下周三到期，美国军方已经做好打击准备。国防部长表示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只是停火期间的以礼相待，要是接到命令，美军已经准备好对伊朗的发电厂和能源工业进行打击。美国军方扩大了对伊朗封锁的范围，将武器、弹药、原油、钢铁和铝都纳入其中。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应该是给伊朗形成了较大压力。伊朗提出，如果能达成一项防止冲突再次发生的协议，可以允许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这一侧，不会被攻击。川普对第二次谈判和战争即将结束的前景表示乐观，他说战争即将结束，股市即将繁荣。川普表示也许周末会举行第二次谈判，但是他也不确定是否需要延长停火协议。周末之前，美股整体行情可能会因为周末消息面不确定性而犹豫不决，但是有可能周末并非是坏消息。如果周末消息面平稳或者意外达成了协议，那股市情绪就会变得乐观。毕竟股市创了新高之后，利好消息容易传播，利空消息容易被消化。股市大涨的时候，会专门挑好消息来解释行情上涨的合理性。本来美国两党还在为国防开支预算打得要政府关门，结果战争打响，川普为五角大楼开出了1.5万亿美元的预算。白宫在这之前提议，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，削减国内机构10%的预算。民主党意见很大，说你们怎么要砍掉国内的医疗、教育和住房开支来支持对外战争呢？美国国防预算的争议还将继续。既然开出了天价，砍一些也还是很多，这对军工股是利好。美股军工股当中，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洛克希德马丁、GE 航天航空、PLTR 等。国防相关的 ETF 有 ITA、PPA 等。军工股的科技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，军工股其实也是科技股。昨天到今天，有一只迷因股突然成为热门话题， 它叫 Orbis， 代码是 BIRD， 昨天涨了 582%， 今天跌了 35%， 非常刺激，但这只股风险极大，建议大家回避。首先它的市值只有不到1亿，这还是暴涨之后的，暴涨之前就更是一个迷你盘的仙股了，这样市值的股票通常我在节目里是不说的。说它主要是因为话题我觉得是有思考意义，不是要推荐这只股啊。这家公司做鞋子搞得快破产了，摇身一变变成了 AI 股。这个品牌在硅谷特定圈层内非常有名，从谷歌的创始人佩奇到苹果的库克都被拍到穿过他家的鞋子，但是做鞋子年年亏损，这生意实在没法干。于是公司宣布要转型为一家 AI 算力基础设施公司，更名为 Newbird AI， 打算买 AI 芯片租给科技公司，做 GPU 按需出租的业务。说起来高大上的，其实就是小区门口的鞋子店快倒了，改行买几台电脑来出租的放大版。那公司手上现金啊就几千万美元，能买多少算力来租给别人还很成问题，要开展新的生意就要融资。 Orbis 表示将发行5000万美元的可转债券，用于支持新的商业计划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到 AI 可能进入一个泡沫中期阶段，现在的市场非常像2000年的前夕，当时只要公司名字里加个 .com， 股价就能一飞冲天。今天 Orbis 的暴涨暴跌正是这种名字游戏的翻版啊，资金不再关注公司的基本面，而是疯狂寻找任何能和 AI 挂钩的低价壳资源，这种非理性的狂欢正是题材出现的泡沫的标志。美股大盘历史新高，说明市场整体估值又回升了，又不便宜了。如果股价不便宜，财报季就会面临考验。本周开始，财报季将进入中场的关键阶段，科技巨头的财报将陆续发布，这里面有机会也有风险，更是一些个股行情方向性转折的时间窗口。刚刚奈飞盘后财报就非常凶险，截图的时候已经跌了 9% 了。奈飞盘后财报显示，上季度营业收入 122.5 亿，同比增长 16.2%， 净利润 52.83 亿，较四季度翻倍有余，主要是因为收到华纳兄弟的违约金28亿导致。这种非经常性损益在持续经营分析中可以剔除。盘后大跌的原因是二季度业绩预期低于华尔街的预期，公司预计二季度营业收入是 125.7 亿，低于预期的 126.4 亿，二季度预期每股收益是78美分，低于预期的84美分。到了财报季，明星股要做到三项超过预期才能平安过关。三项超预期分别是上季度营收利润要超过预期，还要求下季度或者全年预期的收入和利润超过预期。对于那些有云服务业务的巨头来说，单独的人工智能云数据中心业务收入也被放在放大镜上进行观察，只要单项不达预期，股价也会大跌。这个就是一季报财报季的结构性风险。如果股价刚刚暴跌完，可能市场会看在股价便宜的份上降低一点要求，但是现在美股创了新高，不少科技巨头要么新高，要么会在财报公布前新高，估值重新回到高位，那财报就不能有一点问题才能过关。奈飞今天盘后大跌其实也有相同的原因，75元见底，收购华纳兄弟黄了，省了一笔钱，没财务压力了，股价反弹了 40%， 反弹这么多，找个理由调整一下，那业绩前景不达预期就是个理由。奈飞是流媒体龙头，有极强的用户粘性，跌多了必有反弹。台积电和阿斯麦今天也发布财报，台积电财报非常优秀，一季报营收是359亿，同比增长 40.6%， 高于市场预期，毛利率非常高，一季度毛利率 66.2%， 同比增长 7.4%， 高于预期。毛利率高是产品具有竞争力的表现，有垄断地位，有护城河，所以能比成本高很多再卖。台积电预测二季度的营收是390亿到402亿，还会再创纪录。 但股价今天跌了 3.13%， 各项指标都很好，股价还是跌。所以今天我提出结构性风险，就是市场审美疲劳，太漂亮了，多看一眼都是漂亮，然后有什么用呢？你本该如此漂亮啊。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需求仍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驱动力。台积电的财报是本次财报首个半导体巨头的报告，上游火爆，说明中下游生意也不错。我去年卖出的 AMD 最近开始大涨，今天大涨 7.8%， 多家机构上调了 AMD 的评级，建议买入。 AMD 今天大涨的原因是跟法国政府宣布多年合作协议，支持法国的国家主权 AI 布局。这一消息标志着 AMD 在主权 AI 和欧洲数据中心市场取得重大突破。股价连续大涨突破前期高点后，预计这只股将在财报发布前都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卖出的股大涨是股民要碰到的家常便饭啊！我对持仓的个股家数有限制的，不会像开超市什么都进一点又都没有权重。我一直都是看好 AMD 的，只是没有持有罢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